我们回到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世界你从 小孩子开始，是因为你慢慢有感觉，你感觉这个世界，所以你会觉得说你认识这个世界，然后你有一个必须要比现在更好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角色，然后你也会发现到说你拥有的东西不能失去嘛，是不是？然后我们一直在堆积我们所有的，可是真的有一天你真的会什么都没有，比如说你眼睛慢慢看不见东西了，耳朵慢慢听不见东西。我一个朋友，应该是我的一个股东嘛，那他现在也算是，他比我年纪小，然后他完全听不到任何外面的声音，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那如果你听不到外面的声音的话，那再好的音乐或再好的声音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了。好，那如果你今天看不到，没有一个好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东西的话，你再好的美景，再好的东西对你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是名牌，这是名牌蛋糕，你跑很远去买的吗？
没有，回家路上。
哦，真的吗？
嗯，
哦，太好了。如果我们没有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接触到的世界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你的感官不灵敏的，那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嘛，是不是？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如果你今天失去味觉，那这个世界再好的什么包仪翅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有意义吗？没，完全没有意义嘛。这就是我前一阵子体验的那个经验嘛，我发现我完全没有胃口，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要吃什么，因为吃什么都很不好吃，而且都很臭。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对，你有钱，可是你买不到你要吃的东西，你甚至没有东西可以吃。真的，所以我们来看哈，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这个世界，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的话哈。那其实是不是我们的很简单的那个六种感官知觉，任何一种六种感官知觉，假如说你失去了，尤其是最后的一个感官，就是我爱这个世界，我爱我自己。因为那个如果不见了，我心中如果完全冷漠的时候，就像你说拿起机关枪扫射别人嘛，你完全没有爱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再好的人再好的事情对你来讲的话，你完全感受不到，完全看不到，对吗？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会失去呢？为什么我们六种感官的敏感度会失去？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负荷，负荷到一个程度，比如说你的眼睛会慢慢看不见外面的原因，是因为你不想看的。就好像我讲过那个朋友的例子嘛，哈，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突然间眼睛出了严重的问题，整个灼伤。墨西哥人撞得不得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不太想看他们家庭的状况，他太太有外遇，你知道吗？那他说他原谅他，他觉得同情他，可是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内心真实的感谢。 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在一瞬间你的身体状况会起极大的变化。感官本身它是来自于，在我们上堂课提到，我们的感官其实来自于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行动，对吗？我们内在感官因为想要去体验某一种生活，所以我们才造成一个肉身，而肉身具有六种感官知觉，然后再体验这个人生嘛。这就是所有因缘华嘛，对不对？也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对不对？你想去体验一个东西，它有六入六种感官出来了，然后有六种感官你才能够体验这个东西嘛。假如说你来到这个世界，然后突然间眼睛不见了，那再好的东西，再美妙的东西，再著名的油画，对你来讲那有意义吗？黑的啊。再漂亮的女人，黑的啊，对你来讲完全没有意义嘛。所以那个感官你确定它永远会存在吗？各位，你要讲，你要这样想，当我们一瞬间睡着的时候，那六种感官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了。在一秒钟你突然间睡着，旁边有人在打鼓，你不知道啊。 好、哦，然后旁边可能有人怎么样，反正你就是不知道，眼耳鼻舌身以前部都不见了。所以你的感官它来自于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的行动，其实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我们的感官如果敏感的话，我们肉体感官敏感，我们内在感官一定敏感。我的肉体感官很敏感，我的内在感官一定跟着敏感。因为你的肉体感官为什么会敏感？因为你心没有任何的负荷，没有责怪自己，也没有责怪别人，你没有愤怒，你没有把自己处在一个不接受自己、不接受别人那种状态，就单单这一点哦，就单单这一点，你就发现到你整个身体的状态会有无比的跟现在不太一样。那你会问我说：“夏老师，那你最近情况怎么样？”我跟各位讲过啊，我理性处理得很好，可是我的情感没有处理好。好，我自己的情感没有处理好，毕竟业有阴晴圆缺，毕竟人有高低起伏，对不对？那我可不可以没有处理好？可以，我接受我没有处理好，对啊。可是你知道，像我那么严重的状态，我还是一滴一颗药都没有吃哦。对啊，我现在大概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嘛，你也看得到，精神各方面状况都恢复，对吗？那我的意思是，根本不是药物的问题嘛，它其实跟你的心态有极大的关系嘛。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上课的第一计划是什么？是说，因此你是集中在理想的离题上。好，什么是理想？我把原来的我现在叫 Charles， 对不对？那我把它换一个很理想的自己，我应该是要圣洁，我应该是要高超，我应该是要灵性，我应该是要俊帅，我应该要年轻。那你把这个东西，把自己设一个理想，而我现在看到的我自己是离那个理想很远的，所以我把这个我的集中在我的理想的离体上面。那我这个朋友的话，他是不是有一个理想？那他没有达到那个理想吗？那他如果他集中在那个理想的离体上的时候，我实际的自己是怎样？那我应该的自己是那样。好，那我现在没有回到我实际的自己，我回到应该的自己，你就发现到说，就单单这一点，你的身体状况跟你的情绪状况全部就荡下来了，你身体的敏感度，你的六种感官的部分，它就马上发生问题，发生迟钝，发现没有办法真的去感觉这个世界，因为你不太愿意再去感觉它，或者是你根本害怕去感觉它了，你知道吗？甚至连起床都没有办法起床了，能够有这么严重？可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我讲的是活生生的例子，是真的是当下发生的例子，这样子。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再讲一个东西嘛？哈，就是说，对你设定一个目标，我现在有一个目标，目标先设定，可是目标先设定是不是变成一个理想？对不对？那这个理想问题是你现在不是那个啊，赛斯的教导不是从那个部分设，它是从暗示想象力开始，因为当你不断暗示自己的时候，这个信息它会跟内在的信息结合，然后它会由内在去发出一个新的油然而生的感觉，不一样，真的真的不一样。假如说是一样的话，那么就看那个什么叫做吸引力法则就好了嘛，看秘密就好了啊。但是不是那个操作方式，操作方式 一直告诉你说，不是真的，不是信念，是情感。好，因为信念首先你看不到，第二你是在处理你的情感问题，那情感出问题，信念没有问题，我现在 OK 啊，我觉得本来就这样子啊，它可以有自由啊，可是你的内心里面你是充满着纠葛，你的内心里面是不爽啊，那个不爽的话，你积压下来，你用很多的教条，很多的规则，很多你应该要做的要守的那个规则来压自己，或者是圣经上的某些话语来压自己，或者是某些老师导师跟你讲的话。坦白说，我这辈子我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口号。我坦白讲，因为为什么口号一定有，一旦有口号的话，那个口号变成你的瑕疵了，它变成一个瑕疵。我一个朋友，他最近出现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先生是个生意人，然后他每次发现到说他先没有办法陪他的时候，他就想到一句话叫做 商人重利轻别离，有那么严重吗？没有嘛，其实不是那样。可是那句话一进来以后，那句话是不是把你带到那个感觉上面？你去看哦，当我说它是玫瑰花，所以因此我就觉得玫瑰花应该怎样，它就应该有什么芳香，它应该什么。但是因此你就怎样，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观察那一朵花，因为你已经设定它是什么东西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真的去感觉它。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如果有一个口号放在心中，不时皆来时，对，不时皆来时，可以吗？可以。但是有时候哈，真的肚子饿的时候就吃一吃吧，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状况很多不一样，因为如果你都花了那个老套的规则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的话，那个就一点创新都没有嘛，你就没有在创造你的人生，你是在做 copier。对不对？你在跟随着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在做，那对宇宙来讲，我们不是学过吗？你是一切万有的比肩，是一切万有的感觉，所以一切万有是透过你来感觉你的人生，对不对？好，那你现在不愿意去感觉了，你说啊，以前怎样，那我就跟着怎么样，那么一切万有它就完全没有新的知识啊。好了，一切万有改上帝好了啦。好，上帝是透过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去品尝这个人世间的事情，然后他因此他能够更加的能够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也垂听所有每个需要的声音，因为他就是他的应该算感官直觉的一部分嘛，我们内在感官变成我们外在感官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来讲的话，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离题，离理想中的自己。但是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很相信今天上帝要我做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以前的人，今天你看那个《红楼梦》，他当仆人他就当仆人，他当丫头他就要，从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说去自杀或怎么样，没有。好，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年轻人，你就算再有成就还是会去自杀啊，不是吗？那么多什么张国荣啦，什么林敏然啦，那些都是非常优秀非常优秀的。还有那个刚自那个什么窈窕淑女，那个窈窕奶爸，那个叫什么，对啊对啊对啊，那个多优秀啊，对不对？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自杀？因为他们觉得他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他好像已经走到末路了，他好像没路可走了，对不对？如果说你今天跟任何理想相比的时候，那一定会我们一定是用意志，所以意志一起来的话，你就发现意志一起来一定会恐惧，一定有伤害，一定伤痕会出现。因为我把我自己用意志离开我的标的，在圣经上讲罪，但是罪其实是离开标的，离开那个标 target sin， 对不对？那什么叫 sin 呢？就是你本来的你设定的自己跟你希望成为那个自己，然后就变成一个应该的自己跟理想的自己，对吗？好，所以当有一个目标当然很好，但是只能当参考。为什么？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一通电话，不是这样子吗？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啊，那你设定什么是你可以设定，但是它会一直在变嘛，行动会不断在改变啊。第一，你是不是有一个你本来应该应有的本性的自己，有没有一个原我？你有没有一个内在动力？有吧，是不是？如果你是一只狗，然后我说要变成猫，你怎么变？所以它有一个内在动力。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你的天赋，你的个性，你今天所碰到的事情，你的先生，你的孩子，你的朋友，是不是本来就有计划在里面，本来就有次序在里面，对不对？那个可以尊重吗？还是不需要尊重？那如果要尊重的话，那如果说我用我的个人然后提一个跟我现在的本性太远的东西的话，那你觉得这样对吗？这第一个。第二个，当我有一个这个想法，如果那个是自我的话，它如果不是内在的一个行动力的话，它一定会产生什么岔路，它就不是直线。好，那第三个，当然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所以目标一直在变。第四个，就算你追上目标了，那问题是那个目标已经不是目标了。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对吗？对啊，他达成他的目标啊，他应该很高兴啊，结果在那个时候他垮下来了。 因为最近有好几个例子都是这样，就是说他想达到那个目标，所以我最近常常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你先把你现在达成目标之后的自己想一遍看看。好，你想一遍，一切都好像照都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去过一天那样的生活看看，过两天那样的生活，你就发现说到底是你要还是你不要。我们在讲那个尼采也哭泣那本书，对不对？那个布雷尔他是用什么方式让他自己真的从那个困境跳出来？弗洛伊德跟他催眠，对不对？然后让他跟他认为的那个很漂亮的那女生在一起，就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然后第二个，他的秘书或什么的，对不对？那他过去那边又发现也不是那个样，回来以后乖乖回家，是不是？所有那些问题都没有了。你必须要自己走过那个行程。你用想象的话，就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是集中在那个理想的离题上。那坦白说，这一句话有多重要，就有多重要。
赛斯也讲那个催眠吗？像布雷尔那个
催
眠？
对，对，自，因为你只要用想象就可以，就可以做到了。
自我催眠。
对，自我催眠或人工或者是人工的催眠，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有的时候你在梦境梦一遍哈，你会觉得说，那到底这个东西是你要的还是你不要的？因为你有很多我个人的自我在控制的那部分，你以为你要，可是不见得，可是不见得，你知道我意思吗？会不会很多事情它真的就是最符合目前的状态？那你说这样的话？翘子，你的意思是我们都不要想更好吗？其实不是，你知道吗？很吊诡的就是说，当你 follow 那一条路的时候，反而你可以把所有的火车都带上来了，你反而你的箭在你的弓上面，你可以射得最准跟最严了。 OK， 所以这里是提到说，反之相反来讲，如果你容许自己把实际上在你不满后面的爱意释放出来，光就是让他看，让你看得见哈。现在大半逃过了你的观察，在人类你最可爱的那个特性。你看哈，假如说你不去看，我像我今天这个例子，你不去看那个最负面的部分，那本来是好好的啊，对不对？我有个朋友住在阿拉罕希尔，他家大概几万尺啦，我还没有真的走过。很大的一个房子，然后他先生也做得蛮成功，那他天天都在跑佛教实验啦。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你说不是吗？当然是嘛，因为他这么想，对不对呀？如果包你给他諮商的话，就说对对对，你最好回到你那个世界上最可怜的那个教室。对呀，你要体验那个部分好吗？那你就去体验嘛。你既然不快乐的话，你永远什么都不快乐了，对吗？你心中没有那个爱的感觉，没有那种满足的感觉的话，你拥有什么都一样嘛。你既然没有拥有什么，可是你今天真的很满足的时候，那你真的可以，真的就对你来讲的话，你拥有全世界。为什么？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就是全世界啊。你今天没有你的感觉，还有世界吗？当这个世界你的感官知觉还没有出现之前，这个世界你知道什么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集中在我们那个离题上的话，我们把心中的那个爱意释放出来。我今天举那个例子嘛哈，对一个很失意的人，他觉得我人生好无望。可是对那个没有办法吃东西，像我有一次带一个年长的长辈去淡水吃最好吃的 omasaki， 然后他是知道那个东西很好，他也知道很好吃啦，可是他没有牙齿可以咬，你知道我意思吗？什么好东西都是没有办法吞下去嘛。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那对他来讲，他会说，你这些失意的人，我如果你有你那一副好牙齿的话，我就不会失意啊。对我来讲的话，那一副牙齿比你觉得失意还要重要，对不对？那些恋爱的人，然后要去自杀的人， 你去看看那个癌症病床上的末期癌症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奇怪，你那么年轻，啊，你怎么会觉得痛苦？我如果有你的身体的话，我不想多快乐，对不对？或者说如果我有你的年轻的话，再多钱我都愿意给你啦，我跟你换，你能够让我，那我能够多演几年就好，对不对？所以各位，我们专注在哪里啦？我们专注在哪里？如果说你专注的是你现在所没有的部分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觉得说，天哪，我好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但是如果你专注在你拥有的部分，各位，你再怎么样，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还好吗？对不对？你还是没有躺在病床上变成末期癌症病人吗？你还没有失聪或失明吗？所以你还可以感觉这个世界啊，所以感觉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恩宠？对吗？你说那个要自杀的人，你跟他讲说，哎，人家想吃一口饭的那个渴望跟你有，你为什么不觉得那是珍贵的？因为他没有把焦点放在那上面。哦，对我来讲，我前一阵子就有这种感觉嘛。啊，我很想吃东西啊，我也知道很多东西好吃啊，可是我发现味觉麻痹了，然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感知食物。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又怎么样？你能够怎样？你能够买一个跟你自己，就我能够用我的嘴巴这样用力的咬一咬，我都觉得好爽好舒服啊。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以前的牙齿是好到不行啊，对不对？连铁我都可以把它咬进去啊。
你本来就是铁齿。
铁。对啊，那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今天所拥有的东西，你要不要珍惜了？你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保有它，你知道吗？所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嘛。你没有办法永远保有它，你可以因为在创造的过程觉得它是你能够享受的那一部分。但是如果你紧抓着它，我就是不放，我就是不放的话，那么因此你会觉得说你的人生过得很痛苦，因为真正的痛苦是在什么？是在不愿意失去它，是不是？我们是不愿意失去它才痛苦嘛。如果你一无所有，你有什么好？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如果你真的一无所有，你根本就一点痛苦都没有，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啊。那你现在痛苦是因为你觉得你失去什么吗？如果说你一无所有，你小朋友一无所有，你觉得他有什么痛苦吗？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们要不要学的另外一个智慧，就是我拥有它，我好好去品味它，我专注的去感觉它，我用我敏感的感官去体验那一份爱，那一份好的感受、美的感受、爱的感受。可是当真的不在的时候，我就放手，因为我是一个对生命有信心的人，我对上帝或者内在存有，我有绝对的信心。你要我怎么样，我就跟随着那一样。那这样的话，你人生会有痛苦吗？各位知道我意思吗？呀，如果你真的要学这个部分，其实可以学啦。好，就是说你学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任何时候就淡然它啦。淡然的意思并不是我不要或我不拥有，你反而很专注的在前面去创造，但是创造出来的结果，你不是说你一定要保有了。所以他这里赛斯的教导就是说，你去看那个你拥有的部分，不要去看你失去的部分。那么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好多人类的可爱的特性，你也发现你自己能够享受你的生命。哦，好，他下面再讲，他说没有比假的谦虚更浮夸的。那个谦虚是什么？谦虚是说 我本来就有一份骄傲，对不对？可是因为听说人家说人就是要谦虚嘛，对不对？那尤其在宗教里面更是教你说你就是要谦卑，哦，就会谦中毒。对啊， 我说谦卑很多啊，慈悲比较少，谦做的杯子这样。所以没有比假的谦虚更浮夸的哈。许多自以为灵性的追求者哈，以赋予灵性的人都充满着他。很多觉得说，你看啊，我现在在追求灵性啊，我现在还有修养哦，我现在在学赛斯哦，或者我现在是某某宗教的大师哦，或者学者啊，所以我在充满着灵性，我是真理的追求者，所以我应该谦卑。那我也很谦卑。我跟你讲，像我以前在，不好意思讲人家不好了哈，就某某宗教了，就老前人那个话，在那个聚会的场所，每个人都是谦卑到不行哦，对不对？跟你递毛巾，然后讲好客气的话哦。然后你发现到说回到家他怎么不一样。我那时候年纪很轻了，大概初中高中吧，或 初中小学 那个年纪。然后我就发现我的同学的爸爸跟我一样都到那个教面里面去。然后哇，在里面好客气哦，好就是好有礼貌哦，可是怎么回家那个嘴脸不一样，对孩子的态度都不一样。因为你没有办法永远用那种方式生活嘛。道德经有一句话叫弃而不行，就是垫着脚走路你走不远了，对吧？你有办法用垫着脚走路吗？你做不到。所以你常常用那些宗教的术语来表达自己啊，比如说是啊，我什么都不是啦，哦，上帝人是上帝啦，上帝的灵经过我啦，啊，如果我做了什么好事或善事，啊，那是因为上帝的灵啦，不是我的，哦，然后呢我自己是没有能力的，只有上帝才有能力。这其实并没有错啦，真的没有错，哦，只有上帝有能力，而且上帝自我既然不存在，对不对？是没有错。可是你也不需要用各种方式来躲避这样的一个，用这种谦卑的方式来一直要描述自己，让自己好像呈现出来说，你看我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哦，好，好，这样的话就会谦中毒了哈。然后他说，以那种方式来讲哈，他解释给你听，为什么讲？他说你即是上帝的彰显。赛斯说，他是没有说他不是，赛斯说你就是上帝力量的彰显，没错吧？没错吧？哈，你既然是上帝的器皿，那你会做什么事是不是上帝的力量的彰显？没错啊。好，那所以你不是没有力量的，啊，你老爸是上帝，对吧？阿巴父嘛，哦，你老爸是上帝，所以你怎么会没有力量呢？你充满了力量，因为你是他力量的彰显啊。好，那我们说正好相反，因为透过你的存在，上帝的力量加强了，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他借着你是不是汲取新的经验，是不是彰显他的力量的？那他彰显他的力量的话，那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彰显，你是一个无力的人的话，那么上帝的力量是因为你而加强，你绝对不是一个透过你显示的一团不重要的无害的粘土，你是那个彰显为你的那个人，你与他也就是就上帝是一样的合法的。当然我们不要弄错，以为我们自己就是上帝了，但是坦白说你是上帝的一支笔尖，一个器皿，所以对你来讲的话，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弄得说好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行，你是他彰显的为你的那个人，你跟他一样合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你是神的一部分，那么他也是你的一部分，所以你在否定自己的时候，你也同时在否定他。赛斯常常讲这种话，你若否定你的灵性，你一定否定你的肉体，若你否定你的肉体，一定否定你的灵性。你不可能说你否定你的肉体然后没有伤害到灵性，因为肉体跟灵性是由内而外出来的，是不是这样子？你去好好想他的这个逻辑。好，他并不是说叫你不要谦虚，而他叫你的是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你就实然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好了，对吗？那你也不必说啊，这个就是我的功劳，这个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是自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是表现得很好的话，那就是表现得很好啊，你没有必要说啊，我什么力量都没有， 这个都不是我的力量，是啊，不是你的力量，可是神的力量，对吗？那你是他能够使用的一个力量，好，那因为你的做得很好，所以他的力量也加强，因为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而行动会才能建构本体嘛。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就没有本体呀、啊。这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嘛。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的话，那哪来的总统？哪来的国号？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不喜欢用男性的他来形容上帝，因为一切万有也好，上帝也好，哈，他不是啊，不只是所有性别的来源，而且是所有实相的来源。赛斯从来就没有否定上帝的力量，赛斯也从来就没有否定，所有实相的来源是一切万有是上帝，没有。他说他不是男性，因为他是所有的性别，因为他是所有的实相的来源。好，那在其中的一些里面呢，你们认为的性别其实并不存在。当然，如果你看过心灵本质，他也告诉你，性别只是心灵能量而已。性别就是心灵能量，是某些心灵能量，你把它化成性别，用这样的性别来体验不同的人生。好，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没有两极，阴阳两极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没有四象啊，因为一个对立的部分，所以产生很多变化嘛。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在旧约圣经当中，你去查一下，没有魔鬼这两个字，没有魔鬼这两个字。那早期圣经里面，因为我研究过希伯来文，因为我太太也在念希伯来文，我也在研究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所谓的魔鬼，它根本叫，在希伯来文它是叫做相反的力量，对立的力量。但是反过头来讲，没有反作用，你怎么会有作用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没有后坐力，你怎么打枪？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要往前进的一定有那个后坐力嘛。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行善，必然有个东西叫恶嘛，对不对？所以它不是叫邪恶，不是叫魔鬼。它事实上在希伯来文它所提到的魔鬼，这是正式哦，正式人家神学院在讲的东西。魔鬼就是想要行使的那个力量的反作用力，那所以一定会有反作用力。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但是在新约里面，尤其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单单马太就有七个部分在谈魔鬼，那就是到后来的人，当他变成借力的时候，那么他会用借力来行使说，那有一个东西就是很不好的，那不好的东西叫魔鬼，他会来引诱你，他会来让你做什么。但是真正你要做任何事情，他就有善恶两面，没有对立的话，没有办法行使任何其他事情嘛。你从小到大，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要做对事？是不是做对事在你一生当中变成一个根本化解不掉的魔咒或者紧箍咒？各位，你们要不要想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没有一个我必须要一定要做好东西，做得很棒，做得很好，很我往善的那个角度来做的话，你觉得你会有任何压力吗？然后你觉得这样会真的把事情做不好吗？是因为现在麦克风拿给你，叫你来这边讲，你会发抖，你会讲不出声音，为什么？因为你想讲得很好，你不想让自己落亏，所以你拿麦克风会发抖，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想说我讲什么都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你就讲啊，讲话你不会吗？你说你不会唱歌吗？你会讲话啊，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为什么今天有一千人在上面，五百人在下面的时候，你拿起麦克风，你在那边两只脚在那边发，为什么？因为你怕人家看不起你吗？你怕你自己表现不好，对不对？所以表现不好是不是我们的魔咒啦？你去看看哦，当个女人，你觉得你有没有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合宜的女人？当个男人，你有没有像个男子汉，对不对？这有没有是你的魔咒？但这个有没有变成你生命的一个瑕疵，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去展现你的生命？这个是人类在心理上最底层的 框架，我们一辈子在这个框架当中行走，所以我们回不到心流，我们因此有罪恶感，因为我们随时怕自己做错事。假如我今天真的走到实然的自己，我怎么样我就是认定那个是我，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生命的信心。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接受我就是那样的我，而且我这样的我是很好的我，有可能吗？各位，有没有可能你在不要讲一年了，好，我也不要跟你讲一个月，有没有可能在一个礼拜当中，你完全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没有可能一天当中，你完全不跟任何人比较？哎，我的家境比他好，哎，我的职位比他高，哎，我知识比他好，我的衣服比他漂亮啊，他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你有没有可能一天当中不比较？有没有可能一天就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你会难过了，因为你没有接受实然的自己，你否定上帝的力量，否定上帝的彰显。各位了解吗？一天就好，不比较。哦，他是台大的，我是辅大的，我这个专门骗人的辅人的，我真的是辅人的吗？对啊。有没有可能啊，有没有可能你完全不比较，他是黑人啊，他是白人啊，哦，啊他这个人怎样啊，有没有可能完全不比较，我是老人啊，我体力不行的啦，你看我头发越来越多，有没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你看你是怎么样过生活，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你有一个理想的自己，你有一个形象，而你要维持那个形象，所以你今天很痛苦，但是对你完全没有帮助，因为你把很多的能量跟能力被卡死在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专心啊，没有办法凝神在你应该有的创造跟享受你的生活上面。好，所以塞斯这样讲，塞斯给你踢球，呵呵，给你踢球之类的。他说呢，当身体在跳舞的时候，肯定就在他自发的动作里面。跳舞的时候啊，好爽哦，对不对？你在怎么样？礼赞你的身体。好，你在礼赞你的身体。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的时候，因为我们旅馆旁边就是新庄体育馆，好大啊。然后我在走一圈，我看好多人在那边跳，老的少的在那边跳来跳去这样子。我觉得他们都蛮快乐的，然后我好像书呆子，就坐在那边看书了。Yeah. 你身体在跳舞的时候是肯定他自发性的动作，你到底有没有肯定你这个人跟你这个人所过的日子？还是说你一辈子都一定要背着理想，背着十字架来过生活？那许多自认十分有宗教情操的人，常上教堂的人，还不如那些光顾舞场跳舞场所的那些不了解那么了解爱跟肯定的本质。这是不是在耻笑？当然也包括耻笑我了，天到晚在读什么赛斯书，读什么灵性的书籍的，对不对？我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去感觉这个世界？我到底可不可以真的去感觉我周边的花草树木？人家说野人献曝，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写看看？有一天我真的躺在树边，然后让微风这样吹，然后不是很热的太阳照着我，觉得好舒服哦。知道我的意思吗？有好多的幸福并不是一定要怎样，甚至拥着你所爱的人，两个抱在一起，互相享受对方的那一份感觉，这个是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来比拟的啦。好，所以他在这里提到说，自认为很有宗教情操的常上教堂的人，还不如那些光顾跳舞场所的那么了解爱跟肯定的特质。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就肯定你的存在吗？你就肯定你自己的存在就是上帝的彰显吗？所以或者，就跳舞的人， 当他们随着自己的身体的动作在跳舞的时候，他们在礼赞他的身体的天性，他在享受那个自花的超越。我们这里在之前曾经有几个老师来带那个自花功嘛，然后自花功一带的话，哇，每个人跳的是漂亮哦，然后跳完之后，哎，大家的身体都变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好像在跳舞的过程，你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就自动的会用一种动作，然后把那个不舒服的点把它移掉。好，各位你们都知道肖老师嘛，对不对？那肖老师以前是僵直性脊椎炎，他完全不能动的嘛。然后后来他就学那个部分，就自己变得强壮的不行。然后他现在有两个好大的道场，他就叫专门叫自花。那什么叫自花？就让自己身体自然的舞动啊。你身体不是有自我疗愈能力吗？那如果你让你的身体自然舞动，真的去享受那一份自在自然的感觉，你的身体不可能不好啊。那一样的情况啊，那你的心智难道不是吗？你的精神状况，如果他，你不要有太多的规条，我不是讲那个客家的规条哈，不是那个果条啦，不是那个规条哈。如果没有那么多规条的话，规条的话，你真的每天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对吗？那有一天我跟同事一起去参展，然后他不是丢报纸嘛，那报纸哪来，我就往房间一丢，然后同事马上讲这样不礼貌，我说啊，这样不礼貌，我不喜欢这样不礼貌，报纸往床就这么一丢，我说好好，是不礼貌，我就把它捡起来，把它放在桌子上。了解我意思吗？每个人的规矩不一样啊，像我们男生啊，因为我们当兵的，睡那个坟墓啊，睡河边，然后湿湿的地都这样睡，这样有个地方可以躺下来，就很太足了啦，台湾话叫太坐，这样。那你们女生的话，铺的哦平平的，然后弄得香香的，然后很有气氛，然后这样才能够躺下来睡觉，也很好啦。好，这里提到哈，他说，真正的宗教绝对不是压抑性的，为什么？自然而然嘛，对不对？如果宗教告诉你要压抑的话，那么这个宗教就有问题，因为那什么叫自然？自然不是上帝的力量吗？自然不是上帝的彰显吗？自然不是上帝在行使他的所有事情的一种方式吗？那如果他是压抑的，他就不对了啦。只要他是有压抑的就不对，有规条就不对了。那就好像生命本身也一样，他不是压抑的。所以如果你今天的人生过得很压抑，就表示你有很多信念上的框架，而那个框架如果你不移掉，你是没有信仰的。因为如果你有信仰，你不应该有压抑，对吗，各位？一个真正能够花了内心行动力的人，他不应该有任何压抑。天哪，这一条、看起来很普通，可是这一条是大条的，很大围的。如果你的生命有压抑的话，他就不是信仰，他就不是宗教。因为你真的相信生命，你真的相信上帝在你的后面的话，你就不应该有压抑啊。所有的事情不是上帝的旨意吗？你的一切形式，立志形式，都是上帝在你心中所做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有什么好压抑？你今天做什么事都是上帝的意思哦，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哦，对不对？腓立比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有压抑，那你在违抗上帝啊。你觉得要更好，不好意思，你在违抗上帝。
那个赛斯的意思是，所有宗教如果有什么戒律的，那个刚才你讲的规条啊，都不对的。那 你说现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所有的宗教，不管哪一个宗教，几乎都是有鬼屌，
因为他们都是客家人，弄得被鬼屌，他们都客制化嘛。我跟你讲，连哈、哦，你如果去到那个哦那个回教国家哈、哦，
更多。
我讲回教国家，他们是不崇拜偶像，他连十字架都没有，他完全没有哦。他告诉你说，你不能够崇拜偶像。什么叫不能崇拜偶像？就是回到内心，对不对？就是听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就完全回到内心，跟着内心的那个感觉在走，对不对？所以那个叫不崇拜偶像。那我问你，基督教有没有叫你不要崇拜偶像？有吧？那什么叫不要崇拜偶像？就不要把别的东西变成你的龟屌嘛，叫做不要崇拜偶像。因为有偶像，你一定是花了偶像啊。不管那个不是，我认为偶像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金牛犊啦，不是那个东西啦。任何变成你的一种规范的那个东西，就叫偶像啦。然后你再看佛教，佛教不是一切唯心吗？然后佛陀在过世的时候，他讲三个最重要的东西，他说。哎，老师，你要死了哦，啊，你要过世，你要这个，你可不可以把最后你要告诉我们？他说就三个东西。那哪三个？这么很重要哦，叫做什么？字一直、法一直、贸易一直，这三个东西。好，什么叫字一直？以自己为依归啦，以自己的内心为依归，就是要字一直。那什么叫法一直？法就是现象 ，phenomenon。用现象来依止，你看看外面怎样，就知道你的心怎样，对吗？所以法依止不是有什么法哦，是外面的现象 ，phenomenon 那个现象是法，对吗？现象依止，然后在第三个是什么？贸易依止，其他都不要，其他都不要依止，依止你的心，依止你的现象，那不是不要崇拜偶像吗？一切唯心造，就是看你的内心呐、啊。那你去看所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智慧跟教导，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不是？所以你看，不管佛教、道教、儒家，每一个人都是告诉你说，从心所欲，你的内心的那个部分是什么？上帝的旨意。所以赛斯一再强调，自然人不需要学赛斯，自然人。自然的人不需要学任何赛事，因为他是跟随自然的脉动在走。那既然我们刚提到那个三个两样自己，既然自我不存在，既然你是由内而外在表达的那个肉身，想去体验那个肉身，那么基本上只要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哪有可能需要用自我去控制呢？那所有的宗教不是在谈到要放下自我吗？佛教有没有讲到要无我，对不对？但无我是不可能是放下自我了。那有一次我问一个大师，非常有名的大师，因为请他来这边演讲，哇，大家都端坐，只有我坐得乱七八糟。我就问他说：“和尚，老和尚，你说的无我是不是全然的自我？”他被我吓一跳，他说：“对，你说的对。什么叫全然的自我？是内外合一的自我啦。好、哦，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没有在另外设一个东西，你的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个实然的自己，只要你不昏沉阴然的自己就好了。你没有应该要怎样就好了啦。如果没有应该要怎样，我怎么样痛苦？”我没有应该要怎么样，我怎么可能会有失去的感觉？如果我没有应该要怎样的话，我怎么有可能跟我现在的情况做对抗？那如果不对抗，怎么会有不良的情绪？那对抗有用吗？有用吗？各位，对抗有用吗？我的公家呢，去搞转播了。呀，你们都在享受蛋糕。买便当，所以各位，这条很小条，但是也是大条的、哦、就是你在看你的生命当中、哦、真的去感觉一下，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上帝的人，如果你真的有信仰的人，你为什么不能相信自然而然的事情？你为什么需要有好多的 地方来绑你，让你没有办法行使由内而外的那种力量的彰显。这样了解吗？其实所有的先导哈，它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请你做你自己，请你按照神所做的你来做你自己。这是最简单而最清楚的一句话。我看过很多很多的灵性书籍，好，就刚刚克里斯拉莫提，我大概看了20本，而且是精读。哦，比如说我送你那本生与死，你看那159页到169页那一段时，他告诉你说，只要有意志，好，只要有意志，你就一定有恐惧，一定有悲伤，一定有。什么叫意志？因为我要用我的意志把我自己跟原来的自己分开，是不是一样？一样。那是孟买的那一章了，就是第三次谈话后面的那一章。好，真的，我不管看哪一本这个灵性的书籍，我像那一天换给你们听的那个 Eckhart Tolle 的，对不对？那是灵性在说话，他灵性在说话。他其实是他讲的是说，所谓灵性是他的内在意识或者是上帝的力量，他有在说话时你没有在听。那什么时候你会听？当你真的心静下来的时候，你那心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阿巴父跟你说什么话，因为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你就是他的一小部分啦。好，但是不要说啊，我就是神，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误解说啊，好像你跟他是对等，没有，你没有对等啦，你是他的一小小小小小小的部分，可是你永远跟他是有关联的。你爸爸跟你没有关联，那很奇怪啊。对啊，你爸爸怎么会跟你没有关联？对啊。所以当基督在说话的时候，他是在那个以那个时代的范围在说话。以你们的话来说，他用的是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期的一个特定民族能听得懂的象征跟词藻，叫做因材施教，对不对？你对蒙古人说话，你要知道蒙古人的习性嘛，对不对？啊，你要我跟你们讲话都是比较赛斯，我到电台上去，丁山就一再警告我，哎，你不要让人家听不懂哦。不要讲什么内我内在自己什么心灵那个东西都没塞供的，那个全部都不能讲了。你能讲的就是一般人听得懂的东西呀、啊。对啊，我差不多被切掉一半了。所以基督为了要因材施教，他在历史上的犹太的那个时期，尤其犹太人那个到后来是真的非常的法利赛人，也就是根本教条。欸、各位，我来跟各位讲个笑话，其实我也是犹太人呢，我真的是犹太人，我不真的没盖你啦，因为我是犹太人的儿子啊。我老爸，我的干爸爸是犹太人嘛、啊、他死的时候我还是戴那个帽子，然后我们家族总共4、5人在里面那个 Rabbi、啊、参加他的什么，我是真的是半个犹太人啊。很奇怪哦，一个台湾人来到美国居然变成半个犹太人，可是我们的关系真的非常深厚，深厚到我现在想到他我都会流眼泪，这样了解吗？我们的感情非常好，到他过世之后，他的太太我一直照顾到他过世，我还是都有一份钱是给他的，然后他现在过世了就干脆给他儿子好了。好，所以人就是很奇怪。我以前看到犹太人，我觉得说啊，犹太人就一定是很苛啦，很怎样啊？其实没有、欸、他们非常非常有家庭观念。然后我每次到他各个犹太的这个亲戚家，比如说亚特兰大，一去到人家是非常热情，然后跟你拥抱到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因为那个女生年龄还蛮大的，就抱着我就是不好意思，你知道吗？是，然后。就很奇怪，就是人的记忆就是这样哈、啊。我这个人蛮奇怪的，啊、所以我会说一些犹太话，你知道吗？啊、然后后来神学院的那个什么希伯来文，我有去学了一些、啊、但是你知道，语言就是很奇怪。希伯来文的圣经跟你后来的英文圣经是不太一样的哦。那英文圣经跟中文的圣经就差更远的啦。 我好几次、哦、把中文的圣经条文拿给丁山看，我说英文这么说，中文这么说，你觉得这样的翻译是对吗？差有够严嘞，差有够严，根本连看都不能看，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中国人有你中国人的思维，对不对？那你用你的思维去翻译那个英文圣经、哦、就差很远了。那英文就从这个希伯来文或者是希腊文那边翻译过来，对不对？是真的差很远的。那个文化的角度跟对词语的解释，啊、哦，像我们现在在看克里希纳莫提的书，他常常用心灵的、啊、但是英文叫脉了。那心灵跟脉真的有一样吗？那像那个阿尼塔摩加尼他提到的信念，对不对？他的信念是 true， faith， 一样吗？不是啊，我们叫 belief， 对不对？那 belief 跟 faith 一样吗？所以那个翻译都翻同一个东西，可是那个误解是很大的。对，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原文，他是希望你真的相信你的生命，他相信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相信自然的力量跟自然的彰显，因为自然就是大，一切大自然就是上帝的力量，没有一件不是。一片落下来的叶子，一只麻雀，都是上帝的彰显，没有一个不是。对，所以他说哈、哦，他是以他们的信念作为开始，而用他们的词语，跟话语，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了、啊，来试图汇入了解更多的自由的领域。那随着每一次的翻译，圣经已经被改变了它的意义，因为以当代的语言来补充跟诠释，那是必然的嘛，那是必然的啊。那尤其如果你真的没有那种次元的观念的时候哈、哦。你翻译出来的东西、哦、荒腔走调，有没有人你把你们信佛教的《金刚经》从头到尾你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语把它解释清楚的？你解释不清楚，因为你没有次元观，你怎么样都解释不清楚，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的观念不对啊，不对的话你解释的东西怎么会对呢？所以当基督谈到善灵跟恶灵的时候，是因为 这些代表人的信念，信念而已，相对的负面信念跟正面信念，所以它就是善灵跟恶灵，好像我们说的阴阳两极，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有一个善的话，怎么会没有一个恶呢？因为你把它拉出来善，那不没有拉出来不就是恶了吗？它就是个相反的力量而已啊。所以以他们的话来说，他显给你们看恶灵是可以被征服的，意思刚刚不是讲吗？你只要不放在那个理想的离题上的时候，就像我今天讲的例子，如果你今天好好的不要去想我好像一无是处，那你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那我问你，那些非洲的同胞连饭都没得吃，台湾的朋友们一个月薪水 2K 3K 的，人家没有你那个什么豪宅 好几栋豪宅，那他不可怜吗？对对，你喜欢你真的可以享受，对吗？但是你要比较，有人比你更有钱，有人比你更好，那问题是你只要不比较就好了，对啊。所以但在那个时候，那些人是被人们接受为事实的象征，有时候是十分正常疾病跟人类的象征，好，就接受为象征了。他这里提到一句圣经上的话，坦白说我觉得赛斯是真的熟读圣经了，他的圣经经文一样可以引得很好。他说爱你的邻人 如你自己，是一个反讽的声明，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爱他的邻人，好，却打从心里不信任他。如果你们去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的话，你们就知道了啊。像你知道以色列的国都叫什么？台拉维夫，对不对？那 tell 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地方被毁灭掉了。他们在以前的人是这样，就是他征服你的时候是狼俩楚天啊，给他叫啊，西格摩多瓦家，全部都杀。你去看那个进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不是都全部杀，只有留那个妓女嘛，对不对？ 也不能留任何什么家畜都不行哦，全部都要杀掉哦。那杀掉之后再从上面盖起来，那个喙息上面再盖的叫做 tail， 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那个时代的那个背景，大家是在极度恐惧之下，因为如果有强敌过来的时候，不好意思哦，不是士兵死掉而已哦，是老少家禽家畜全部都毁灭。有看过就医就知道，对吗？对吧？所以那个是不是极度的恐惧？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有可能说什么爱你的邻人就如同你自己？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说啊，就算征服哪里的话，你顶多就是杀他几个人嘛，你现在连有的时候对俘虏你都还要什么日内瓦公约，要对人家好，对不对？还要请弄东西给他吃嘛，对不对？但以前的那个时代不是啦。好，然后你说加兰美地，我从前面到后面，我那边待了一个多月，我实在看不到什么地方叫美地啦，因为全部都是荒地嘛，实在是没有太多美地，对不对？你没有去过以色列吗？有啦，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农作物什么之类的啦，呀，可是。如果你跟台湾相比，或者是跟这个加州相比的话，这边的那个土壤跟树木的这个绿油油的程度，坦白说是好太多了啦，这样。但是如果你觉得是美地，就是美地嘛，对不对？这样。所以，因此他说，基督大部分的幽默并没有被体会，因为当时的情况，我们现在看，我说哎呀，爱你的人如同你自己，啊，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反讽的话，他。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在这个山上宝训里面，他提到说温人的或温馨的人能够沉寂大地，说这句话是大大被误解。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那些思想平和的人将会发现自己不受战争跟反对的波及，他们不会被触及，他们将逃过而真的继承大地。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他讲的是说信念，你内心里面充满了爱，你不会去跟人家那边争，你也不会去一定去跟战争去波及，好，你根本就不会去波及那件事，就是说你不会去投入战争，你不会去投入这种对抗，你不会去一定去要是怎么样，那这样的话你真的会逃过那个杀戮的现象，因为战争会引起更多战争啊。你心中平和的人，你自然会有很多很多平和的那个环境啊。你如果一定要去参加什么 CIA、FBI 的话，你每天可能都在那种紧张的跟战斗的状态啊，不是吗？我不是说这个职业不好，我是说是你选择的嘛，对不对？你今天如果要到什么伊拉克去打仗，你当然你 每天面临的就是随时要小心嘛，因为可能有炸弹嘛，或被暗杀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选择那样啊，所以我们每天都过着看赛事书看赛事书的生活，对不对？平安的不行，然后又在抱怨说哦，这个日子好像没什么好这样。但是温柔的人沉寂大地，他没有说这句话不对，他是说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你内心如果真正平和的人，你当然会有外面平和的环境嘛，这样。所以和平的思想，尤其在混乱当中，是需要很大的精力的，并不是说和平它是无缘无故得来，你要有相对的信心跟相对的勇气。好，而那些能够忽略战争的实质政绩，而有意去想和平思想的人的胜利。所以，以你们的用语来说，“温行”这个字指的是没有骨气，然后温柔，然后不够好或缺乏精力，但是其实。他说圣经不是这个意思，真正温柔的人是非常有力量的人，好，因为真正温柔的人，他是不畏惧任何事情，他才敢温柔嘛，对不对？你今天真的不，你今天很有钱，所以你丢掉十块钱，你觉得他的十块钱而已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很没有钱，丢掉十块钱你就会很紧张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如果说你今天思想很平和的话，你碰到很多很多暴力或战争，你不会真正生气啊，因为你知道你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克服它啊。 所以温柔啊，温循，这个在赛斯的用语当中，他不认为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他是认为是他有需要很大的力量、很大的精力的哈。他说，在基督的时代哈，对温驯的人，承继大地这一句话，暗含着肯定，暗含着爱，暗含着和平，暗含着精力的运用。好，不是我们想象说，哎呀，我们就好好先生，我们什么都不跟人家争啦，我们什么都不跟人家斗啦，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啊，一切都没有关系啦，啊，没有什么是非啦，啊，没有什么善恶啦。我一再强调，不是这样的啦，真的不是这样。你反而是当你把这些东西丢掉的时候，你反而全神贯注在你的创造上，你是充满力量的，你并不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他在提到说，温驯的人继承大地，有没有人？有没有牧师跟你讲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对你自己是非常肯定的，啊，你心中是充满爱的，啊，你是有和平的想法，而且你充满了精力的应用，没有吧？他只是叫你说你要乖乖的哦，啊，乖乖的都不要做坏事哦，啊，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不信你看看。对，很多的宗教到后来就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像南传佛教到后来什么斯里兰卡啦，什么缅甸的那一类的哈，他不杀生，对不对？然后如果有人要杀他，他怎样？他去给他杀啊，要不然你要怎样？因为你不杀生嘛，啊，你没有武力啊，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不是哦，因为如果这个温馨没有包括肯定，没有包括爱，没有包括和平，没有包括很大力量的力量的使用的话哈，你又怎么样能够真的去创造一个和平的境界？他并不是没有力量，而是他不用力量打人。就好像你今天是真的一个学武的人，你不会用你的武功去打别人，你反而是蛮谦逊的，对吧？啊，你今天是很有学问的人，你会说啊，我也没讲真知影啦。这个好像不是，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假的谦逊。啊，觉得谦逊是做不了。OK， 好，好，那在11:02停顿哈，仍然在出神状态，然后他要我的最后一根烟，然后指着客厅的桌子，然后就把，所以塞斯马西爱抽烟哈，好的，啊，再提到哈。他说，如果在灵魂永生提及的基督的存有是太大的，而无法容纳在任何一个人上面。他这里又重新提一次，其实他在早期课第五册203节他就提到，他说你们基督拥有我还没有具有的能力，而他的确是以你们的形象出现，但他和你们的形象是不一样的，你们看得到的只是一个他小小的一个小片段而已，一个你们所不能了解的更大的实相是在后面，是一个心灵完形。而且基督甚至是有他创造出三个人格出来，前面后面中间这样子，第一个是施洗约翰，第二个是耶稣嘛，第三个是保罗，但是以耶稣为主了，他是真正的基督。好，那他有12个门徒，他说这是灵魂永生上讲的，就是基督他好像是一个光柱一样，然后呢12个门徒就像好像12个卫星在绕着他行，但是他们来讲的话是一个完形能量，它代表各种不同的面向这样子。所以有些台湾的老师在讲说啊，赛斯哦多厉害哦，他什么已经早就悟到多少天的一个圣哲什么之类的，最伟大最什么深刻的，唉，人家赛斯不是这样讲的吗？对啊，而且赛斯从来就没有否定基督的力量，他说基督的存在实在是太大了。那这个他提到说在灵魂永生他就提过，但是其实他在早期课第203节他也一样提到同样的事情。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在书上有看到一些你觉得好像他对基督教有一些什么观点或批评的话，坦白说是因为我们真的不了解他的意思，而且他其实有另外一套解释的方式，他从来没有否定基督的一个存在跟他的 他的能力这样子啊，他具有他完全没有的力量。好，这个是不好意思哈，我讲的这个都是原文说的话。好像我刚提到的203节，你们手上都有203节，要不然你跟我要我就传给你哈。你们基督拥有我尚未具备的能力，你们的基督拥有我尚未具备的能力，意思是什么？自己去想嘛。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学一个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学的东西是天大地大的，其实我们大家把心胸放开一点，其实我们都可以参考，所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拿来参考，然后真正要的是你可不可以用你的心去感觉。你千万不要说别人说什么你要跟着说什么。各位，赛斯书是赛斯写的，托克鲁伯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看赛斯书，没有一个人的标准叫做真正的标准。因为如果那个是叫标准的话，那么你的创造性在哪里？有一句好像丁商常讲的一句话嘛，书一旦 写出来之后，作者已经死了。这是哪谁说的？书一旦被写出来，作者就死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看那个书，每个人有不同的感觉，对吗？那为什么我需要所有的人的感觉都跟我一样呢？为什么我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呢？那如果没有自己的看法，创造性在哪里呢？那个差异性又在哪里呢？那个完整性又在哪里呢？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不同观点嘛。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稍微开放一点？我一再强调，像每个人都知道嘛，我在强调，当我的意见跟你相反的时候，不要怀疑，你的对，你可以参考我的，你认为谁对都没有关系，但是比较重要的是，你可不可以用你的想法去感觉它？真的，你是一个感知器，对不对？你是一个神的彰显，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能用你的感觉去感觉？你可以参考我的，没有问题啊。可是，一切的最后的一个评判者在谁？在你嘛？你觉得我说的对就对啊？你说我的不对，你说胡说八道，那就是胡说八道啊，那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对啊。如果有问题，那就是我的自我在作祟嘛。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个老师真的不要有那种想法，就是我讲的就对了。好，比如说我对某些事情有一些看法，那有时候我跟丁山在情境对话当中，有时候也是两相争辩的，对不对？但是我表达我的意见，他表达他的意见，我没有说我的对哦，我也没有说他的错哦，没有哦，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尽量表达，他把他的想法尽量表达。那到底是谁是一个最后的统一者或是决策者？你呀，对不对？是谁在决定的？假如你觉得我说错了，我有办法叫你说对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千万不要说 see foot 赞叹 see foot 感恩 see foot， 没有那种东西，感恩你自己吧，感恩上帝啦，因为你是上帝力量的彰显。但是不要感恩 see foot， 感恩赞叹 see foot， 要么就买个 see foot 来煮就好了。我今天吃了一条鱼，算 see foot 吧。所以这个是我把灵魂永生的部分再把它拿来给大家回忆一下哈。他说十二个门徒中每一个代表了一个不同的特质，而你们所知的基督是代表内我。那你知道内我在赛斯书里面内我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曾经有我一个想法，我曾经跟我儿子在讨论一个问题，我说诺亚方舟，那他在方舟的时候，听说他有通知所有的人要逃避，要去要上方舟，那大家都不听，所以他们真被淹死是活该，因为已经通知他好几次了，是圣经上说的。那我问我儿子一个问题，说假如回到我们实际上的生活了，我现在我家要造方舟，然后我要通知全世界的人，请问我要花多少天的时间，要跑多少年的路，那我怎么样漂洋过海比如说我在美国，那我怎么样通知台湾说你们这里在要下雨了，你们要赶快过来，怎么通知，对不对？ 我怎么样通知全世界的人？全世界多大多少平方公里？你怎么有可能说以人的体力去通知全世界的人？后来我在赛斯书里面找到答案，这个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你只要在心灵的世界或灵这个梦的世界里面，你一宣告，所有人都听到。这样了解吗？所以梦境的那个 broadcast， 按照赛斯在解释梦的话，我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去看光顾人。他提到说，甘乃迪被枪杀是全世界都同意，包括甘乃迪他自己。这是他的解释。为什么？因为在心灵的世界里面，那个次序被设定的，而那个次序只要有一个想法一起来，每个人都全世界人都知道是有关跟没有关而已。你的关系多少？而且你全部都可以看到所有你想看到的任何东西，因为那个是 broadcast。所以我们不能理解的就是，其实梦世界跟物质世界，梦世界它是没有时空、没有地域性的，以量子力学来讲叫做量子纠缠。好，那以佛教来讲叫做因陀罗网，一个珠子上有的话，全部的珠子都知道。所以为什么诺亚可以通知全世界的人说？下雨了哦，你们要赶快哦。那为什么大家都不听？因为他是在梦当中 broadcast，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了。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一样的情况哈，像这个后面再讲好了。有的时候冲击蛮大的，不过你去看哈，我所了解的，一般来讲在。像人类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在梦境当中先开始演化、演练到很好的时候在物质化嘛。所以它一物质化的话，鸡跟蛋是同时都出来，因为它并不是在不是随先，而是在里头它已经建立完形再出来的。好，这个跟我们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了哈。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被赋予不同的任务，清楚的在他们。而内表达所有的人所以生起来的能力，所以你去看哈，很奇怪的就是说，对这个耶稣基督来讲的话，那些什么彼得啊，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了哈，彼得就是石头了，当时的这个希伯来文就是石头的意思，就是磐石了，彼得就是磐石，那什么圣 Petro 那就是圣彼得啦。那所以那些石头啦，那些遗夫啦，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哦，你看他们之后有这么的伟大，然后这么的有智慧。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所看到的，就算最平凡的人，他仍然是上帝的创造物啊。你能够看不起谁？所以圣经不是有一段话吗？他说你给那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吃，就等于给我吃一样，不是有这句话吗？那个谁，李嘉彤最喜欢讲的吗？好，让高墙倒下，他引用的就是这一段经文嘛，对不对？那意思是什么？他的十二个徒弟真的没有太多什么知识分子了，唯一比较有的就是那个
医生，
对啊对啊，那个陆家好，陆家医生。那算是比较有一点知识的，对不对？那我们这边都一定要博士才能怎样啊，对不对？但是没有啊，人家遗夫，你看彼得，他所说的话，或者是他所做的事情，都是超乎一般凡人能做的事情，太多了吧。所以那个不见经传的人，都能够表现出最优越的事情出来，所以显然的话，真正的力量真的是后天的，所以很多在心灵学习上哦，大家在谈到就是说，解你的知识障，真的的话，你真的要倾听是内在的声音，真的是内在的灵感跟内在的创造力。真正有创造力一定是内在，它根本不可能在外在，不可能在外在。好，那如果说你有恐惧，你有太多的伤心的话，你根本 touch 不到内在。那你说你太知道内在，那有时候很多是你的想象。你真的能够让心真的留一个空间，没有任何点墨的时候，你才能够接近内在了。 嗯，跑掉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他说神的概念以当时基敏能理解的方式显示出来，这个系仍然继续存在的，它并不属于好比说你们的过去，只不过是你把它放在那儿为止，而它不只是总是在重演，因为这种事结婚没有意义。以你们的话来说，基督的精神是合理的，啊，它是你们选择去节制那个神迹，还有别的戏剧被觉察到，但是不只是你们所觉知的，现在也同样的戏剧存在，一个光柱跟十二道光芒，它是光柱，然后它身边是十二道光芒，然后你去看早期的犹太人就早就有传说说有一个救世主会出来，对不对？然后他会带领大家出去，那带领大家到底出去哪里？其实你去看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它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分野。在旧约圣经的话，稍微一不小心，你就被杀了，而且被杀光，对吗？俄摩拉、索多玛，对不对？全杀，然后你不能够见神的面，一见的话就怎样，就一定死啊，你不能见啊，对不对？然后碰到任何事情，甚至碰到一个约柜就被打死了啊。所以你看那个犹太人的这个帐幕，对不对？那个祭祀的地方，进去的祭祀都要绑绳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被里面被击杀了，那你不能进去，你进去也会被击杀。所以当他被击杀的话，你要怎样？用绳子把那个脚拉出来。所以他的祭司，那个利未人，他们要拜拜的时候，要进去拜拜的时候，要绑脚，要绑出绳子的。你怎么可能去进里面去呢？你进去会被杀死的耶。可是到了新约圣经，你看到的是什么？神就是爱，神是你的阿爸父，你怎么样的话，神都是会原谅你的，你只要忏悔就 OK 了，是不是？那在早期的话，你只要不上教堂就被杀了呀。有一个去这个安息日去捡木材，对不对？然后就被杀死啊。所以早期的犹太人的话，你是不上教堂是会被杀死的，有这么严重哦？对啊。那这个有没有很大的差别？你看新约跟旧约，有很多人不太想看旧约啦，好残忍哦，对不对？那全部都是杀戮嘛，不管是进耶利哥城也好，还是第二次，总而言之就是全部都是杀戮嘛。可是到了新约以后，你就发现怎么全部都变了。爱是永恒的忍耐，对不对？啊，然后恩慈，对啊，就讲到你去看新约里面的所谈到的东西，它跟旧约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突然间从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接近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裁判者或者是处罚者，变成什么样？变成你爸爸、你妈妈，怎么会这样？那其实这个不是把你带领出来吗？但是你知道你内心的神代表什么？你去看这个神话那一本书，他就跟你讲说，你的神就代表你内心真正的那个力量，真正的信念了。每个地方有不同啊，像台湾人很喜欢妈祖，对不对？有好几亿人在信妈祖，为什么？因为台湾人好苦难，希望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角色，观世音菩萨、妈祖这样的女性的角色，那你会觉得你是被抚慰的。但不同啦，我们不是说对或不对啦，我们不架起任何其他人的信仰啦。但我要讲的意思是说，那为什么犹太人会希望那么强悍的神？因为他们非常的无力啊，他们到处被击杀，到处被这边被瓜分，那边被占领，然后变成人家奴隶，对吗？对啊。所以一个孱弱的民族，他所造出来的神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凶猛强悍，对啊。那真正来讲，犹太人他们内心的渴望是说，有一个真正能够变成像父亲一样在爱护着他们的神， 那果不其然，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从旧约到新约当中，他是非常有不一样的人这样子。我想我们今天暂时先在这里好了，因为只剩下几分钟，那我也想吃你们的蛋糕，那我们再来聊天一下哈，谢谢大家。